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9月27号到10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联合国大会期间，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联合国大会期间，法轮功学员在9月19至23日一连五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外周边街区讲真相及进行 NCCP 终结中国共产党车游，犹如真相长城，向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参加会议人员传递法轮大法好及打倒中共恶魔的信息。在联合国总部附近的曼哈顿二大道上，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和工作人员川流不息，法轮功学员面向联合国总部及在二大道上打出横幅，法轮大法真善忍，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停止迫害法轮功，中共杀害良心犯活摘他们的器官等中英文横幅。
多伦多数百法轮功学员举行反迫害大游行，2023年9月30号周六，多伦多数百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行盛大游行活动，呼吁全世界正义力量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解体中共。游行队伍所到之处受到行人关注，有人谴责中共暴政迫害自己的人民，迫害法轮功，有人赞扬法轮功学员的平和与20多年来反迫害的勇气，还有人表示希望学练法轮功。当天下午12点15分，游行队伍从克拉伦斯广场公园出发，沿士巴丹拿大道北行，途经著名的中区唐人街，到达中领馆，并在中领馆前举行集会，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游行队伍由六大方阵组织，包括天国乐团、法轮大法好方阵、练功方阵、反迫害方阵、腰鼓队和退党方阵。游行队伍声势浩大，吸引路人关注，许多路人鸣笛鼓掌向游行队伍致意。
神韵交响乐团纽约十月登场，这是今年唯一的一次两场演出。大卫格芬音乐厅上演两场音乐会，今年的神韵交响乐团只在纽约演出两场，为观众们带来5000文明之音，精彩不要错过。届时神韵音乐家将带来神韵原创作品和经典曲目，包括《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德沃夏克的第九号交响曲《新世界》片段，以及西贝流士的《芬兰颂》等。
拉斯维加斯大法弟子举办活动，恭祝师尊中秋快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佳节即将来临，为了表达对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感恩之情，拉斯维加斯大法弟子于2023年9月23号举行了系列的庆祝活动，恭祝师尊中秋快乐。当日上午，当地学员组织的游行车队架起了醒目的展板，展板上写有法轮大法、停止活摘器官以及解体中共等内容。游行车队经 Desert Inn 前往 Gardens Park， 一路缓缓前行，吸引了众多路人的目光。
真善忍的光辉福泽了单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单位是从事建筑设计的，从成立到至今换过3位院长，我也算是元老了。第3位院长是民主竞选的，那时单位40多人， 单位性质是事业，自负盈亏，设计资质是工业设计乙级，长期以来经济效益一直不景气，新院长上任账面只有20000元，各种复杂因素和困难让新院长一筹莫展，只能暂时借钱发工资。院长查看设计人员的电脑，项目都在做，设计成本单位在出，单位却收不到设计费。那时因受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思潮鼓动，人们都在向前看，有办法的人都想成为先富起来的一份子，根本没有集体的概念，都在假公济私。我是从事技术档案的，是在新院长上任前3年开始修大法的。新院长上任后，让我碰到的第一桩事是，市政府要求各设计院把历年来的技术档案统一移交市档案馆保存。我花了大量精力，认真仔细完成了这浩大工程，把单位10几年的底图全部移交到市档案馆，得到档案馆好评。上半年发奖金时，我的奖金比晒图员少了一半。工作量这么大，而且我一个具有中级职称的专业人员还不如晒图员，都为我抱不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这种事对我来说绝不是偶然的。我平静地想，这不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吗？这好事上哪儿去找啊？为此，我以修炼人的心态坦然面对，没有一丝怨言，只是对为我抱不平的人以笑作答，仍旧积极面对工作。而后单位有什么急事，无论休息日或晚上，我都是随叫随到，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我的品格得到领导的肯定。从事建筑设计的都知道，单位资质章是一个单位的命脉，出的图纸如果没有资质章盖上去就是废纸。过去单位收不到设计费，主要是没人能管得住这套章，这也是因为人类道德败坏的必然产物。单位要发展，首先设计方向往民用设计转型，再则要牢牢把握盖章这一关。因为我的品格得到领导的肯定，领导最后决定把这套资质章由我一人来掌管使用。出图章、防火自审章、技术服务章、设计变更章，一般设计院都要3人掌管，好起到一种相互制约作用。设计市场的潜规则是，私人设计的图纸盖章是每平方是1到2元，可想而知其中的利益是何等巨大。院长有个朋友原来也是练法轮功的，曾向他介绍过法轮功的人都是为他的生命，为此院长把资质章交给我时，根本没有交代我什么工作中应该需要注意的事项，完全信得过我这个法轮功弟子。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说，那么个人的修炼就只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必备基础了，助师与救度众生、证实法才是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真正目的，才能兑现史前的誓约。领导既然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我，我就绝不辜负领导对真善忍的寄托。作为修炼人，要做好此工作，首先要把真善忍作为导航，杜绝一切情的色彩。无论领导和谁一视同仁，维护单位利益，充分体现法轮功是净土的神圣。工作很简单，但每个环节很关键，因为造房是百年大计。尽管如此，我也很忙，全院的技术资料，院长又将全院的电脑耗材购买、发放全交给了我，因为耗材用量大，里面的利弊很大。除了修炼法轮功的我，已没有可信之人。 平时除了正常工作之外，还涉及以前遗留在外不符合收费标准的，后来变更等手续的，都会纠正补齐费用再办理。我的工作原则一下子就堵住了这种假公济私的社会性黑洞，使领导无形中减轻了压力，能轻松地在外面谈项目，没有了后顾之忧。当然，要一下子改变人思想是不可能的。单位里的几个设计所所长都想从我这儿得些方便，为自己谋些福利。我这里是以真善忍为铁律，他们也无计可施。就这样一年多时间，单位呈现出一片新气象，经济迅速上升，年终团拜会总院领导来祝贺，饭桌上院长特意向总院介绍我，向我敬酒。有一次，一位所长给甲方送图纸回来，带回一笔钱扔在我桌上说，人家不要收据，你的收入又不高，说完就走，意思这钱给我的。我一想，这不是收买我吗？我今后还怎么工作？我立即拿了钱追到他办公室，把钱还给他说，这钱我不能拿。他马上火了，给钱都不要，嘴里还骂骂咧咧的。我笑着对他说，我是修炼真善忍的，谢谢你的好意。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说，但是在现实的社会中修炼，对人来讲，那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存在着诱惑，时时事事都存在着以行和不行，所以我说能够走下来才是真的了不起。有次院长带了有关专业设计人员外出谈项目回来，一位随行的工程师告诉我，院长在饭桌上介绍你的情况时说，练法轮功的人不要钱。我听了欣慰，他的赞颂无形中否定了中共的谎言。他哪知道修炼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证实大法的伟大，维护大法的尊严。我单位还有一个勘察队，用的是同意资质章，他们要独立，院长又不同意，他们总师成天跟我磨，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出来。我隔壁办公室的副院长对我说，叫他们给你买一套房并装修好了给你。他们哪里知道修炼人求的永远不是常人的利益，这种以权谋私之事完全是对我心性的考验。法轮功就是净土，单位员工从开始对我的做法不习惯，到现在看我对单位的无私奉献，从上到下无不敬佩。师父说，你要记住，你的正念是可以改变常人的，不是常人带动你的，引自旧金山法会讲法。有次院长夫人碰到我说，我单位三个人也管不好这套章。副院长夫人对我说，某某，你要想弄钱的话，你不要发死了，我先生说了，只要他在单位一天就不会让你走。平时公安610来单位骚扰，用他们的话说，他单位领导说他2个小时的好都说不完，说他一身正气。我工作中所接触的人都是我讲真相的对象，由于单位领导对真善忍的认同以及他们的赞叹传颂，宇宙的威德带给单位的福报是空前的。短短几年，从乙级设计资质升为甲级，办公用房从原先租房到后来买了自己的办公楼房，大型设计项目、标志性项目屡屡中标，到现在员工增加近10倍，并成功成为上市公司，这种实力即使在国内也是屈指可数的。院长为了表示对我的敬意，并且单独宴请我先生，到我退休年龄又继续留用了5年4个月。师父说，神在世证实法，引自弘年二，修炼太幸福了，在此我要感恩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洗净， 使我身体净化，道德升华，用真善忍的威德服役社会，特别是被人敬重的那种感觉太美好了。弟子绝不辜负师恩，做个真修弟子，随师把家还。
姜子牙最大的失误，作者北美大法弟子。姜子牙领了师父给的封神榜，在下山前，元始天尊明确告诉他，此一去，但凡有叫你的，不可应他。可他还是回头应了背后叫他的申公豹。这是姜子牙在修行上的一个明显的失误，许多同修已就此讨论交流过。除此之外，姜子牙貌似无可指摘的，其实不然。个人认为，姜子牙犯了一个作为修行人的最大的失误，即把做事当成了修行，做事之心超过了修行，以致忘记了修行，最后坠入了世间的名利情中。姜子牙在山上40年，在山下30年，从下山到封侯，在山上是清修，在山下是实修。很可惜子牙没有悟到《封神演义》第15章，此时成汤河灭，周氏当兴，又逢神仙犯界，原始封神，姜子牙向将相之福，恰逢其数，天象变化，世间事得有人具体做，不能神直接来做。用原始天尊的话，你与我代劳，封神下山。子牙哀告曰，弟子乃真心出家，苦熬岁月，今亦有年，修行虽是滚界投针，望老爷大发慈悲，指迷归绝，弟子情愿在山苦行，必不敢贪恋红尘富贵，望尊师收录。待元始去封神，在天上人间都是极重大的使命，他好像压根没听进去，而是误以为让他下山就是赶他走，断了修行之路。南极仙翁当时就解释了给他，你虽是下山，待你功成之时，自有上山之日。在功成之前，子牙的确上了几次山，那是遇到了困难去求援。功成之后，咋想不起上山了呢？在万仙阵后，老子原始与子牙曰，今日来，我等与12代弟子聚回洞府，后你封过神，重新再修生命，方是真仙。封过神之后，子牙想起再修生命做真仙了吗？没有，而是安享起了他的将相之位，并对之后的受封作侯感激涕零。当子牙主动向武王进谏要分毛列土，封功臣王钦等以爵禄时，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韦护、雷震子等7人立马站出来告辞归山，这明摆着是点化同门的姜子牙做同样的选择，功成身退，修道才是主业，别驾归山必是消，闲将丹灶自焚烧，修成羽翼超三界，练就阴阳越九霄，两耳怕闻金子贵，一身的确是非潮，逍遥不问人间事，任尔沧桑化海潮。可惜子牙听得7人告辞归山，只是不忍离别而不胜惨凄，一点修道之心都不见了。姜子牙缘何堕落得如此之快，如此不堪？一方面，和历史上其他修炼法门一样，他的师父没有给他讲明讲透真正的实修之法，他自己也不明白修炼的实质是什么。另一方面，也确实凸显了红尘之恶。元始天尊在姜子牙下山前的寄语中名言，20年来窘迫怜，耐心守份且安然， 面对连续不断的困境，卖照梨一个也卖不掉，卖面面被风刮走，开饭馆没一个人来吃饭，被老婆不停地数落直至休憩，被天子通缉捉拿，姜子牙的内心恐怕并不平静。这从他与马氏的对骂片段中可以看出来，彼时姜子牙的心里也充满了愤愤不平和疑惑，因为元始天尊的告知，他知道自己是大器晚成，在接下来的人世间是有大的使命要去完成的。可是，接下来每一天迎接自己的是什么？如何面对和走过眼前的一个个具体的关难？这一切对他是迷茫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老年、娶妻等这些都是给他有意安排的实修场地。他搞不懂这些琐事烦恼与之后的使命之间的关联，搞不懂就磨，一磨磨了20多年，终于他迎来的明君的赏识和重用，意气风发，大展才华的时刻来临了。人生难得一知己，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姜子牙显然对文王及后来的武王都是身怀知遇之情的。士为知己者死，这是姜子牙拼了老命为姬氏打天下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他没有从师父师兄等众神的角度或修炼人的角度，而更多是从人的角度去看待世事兴衰和君臣关系。没错，因为自从他下山起，就真的不再是自己是修行人。法轮大法师父公开传法30余年了，大法弟子反迫害也超过24载的，多少大法弟子也陷入了姜子牙式的劳苦奔波，却在实际的心性修行方面不够清晰，不够抓紧呢？有甚者慢慢的沦为了常人。大法中没有名利，但在讲真相救人的项目形式中有。大法中众生平等，但学员群体中有专家、艺术家、明星、大 V、 总裁、经理、教授。师父告诉学员，大纪元和新唐人将会是人类社会的第一大媒体，笔者理解那是一个结果、平台和工具，是为修炼和救人存在和出现的，而不是学员的精神追求目标和在这过程中陷入做事、成败、名利的人心起伏。大法弟子反迫害是为了救人，而不是强烈的盼望邪党的倒台等人间政治的变化。我们在修炼过程中要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形式修炼，但符合常人社会形式不是目的，修炼才是。如明慧文章，愿我们最终都能对得起大法弟子的称号，作者看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社会的诱惑，不少人却渐渐懈怠了修炼，因此而感到学法修炼苦涩，便随着社会潮流滑下去了，掉在名利之中了，甚至迷上了手机网络，把修炼搁置一边。有的人怎么说都很难往回返，甚至交流也不谈法上的事。在迫害中，几十人都坚持了10多年，而后来这几十人中，仅剩下几个同修还能坚定地走在助师救人的修炼路上，真是令人痛心。笔者也曾执着和寄希望于常人中的政治领导人，因此激动或消沉过，也曾在海外的大法项目中，因为坚持己见或岗位、级别、贡献大小等事件的原因，而与同事发生争执，对自认为的自己的付出念念不忘，对受到的一些冲撞耿耿于怀等等。万幸的是，每一次我都在师父的洪恩和同修的帮助下，及时走回到了修炼中。《封神演义》中，李靖和姜子牙是个对比。相类似的是，陈塘关李靖自幼仿道修真，拜西昆仑渡厄真人为师，学成五行遁术，因仙道难成，故遣下山辅佐纣王，官居总兵，享受人间之富贵。这是伐纣前他的背景， 在伐纣成功之后，李靖也完全可以像子牙一样接受爵禄，和妻儿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和子孙绵延的富贵，但李靖没有，而是选择了进山修炼，最终肉身成圣。相反，史传姜子牙在百岁之年又娶了一名为申姜的女子为老婆，生下一个女儿及后来的皇后易姜和十三个儿子，真可谓家丁兴旺，富贵地位无人可比了。也许有同修会认为姜子牙这么做是正法中的一个安排，是为了在历史上扮演这么一个角色和留下相应的文化，这在《封神演义》中看不出来，或者说姜子牙主意时清楚这么做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在《再修生命为真仙》和享受世间名利情两者之间，姜子牙当时无疑是选择了后者，而今天的大法弟子只是借用世间的资源和形式来修炼和救人。师父多次告诫我们，万古事为法来，李洪志师父著作《红影二细义台》，因为人类是为大法而造就的，大法是这台戏的主线，众生的存在一切都围绕着这条主线，只是人们都被戏中肢解的矛盾冲突表演所迷住了，忘记了戏的主题，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了。李洪志师父著作《北美巡回讲法》，写出此文是自我提醒和共勉，无论您目前的处境是仍然像穷困潦倒中的姜子牙，还是后来意气风发的姜子牙，都不要忘了来世的真正意义和宏愿。逆境也好，成就也好，都是为了修炼和助世救人，且不要放不下对世间的执着而犯了姜子牙一样的失误和遗憾。
贴神韵海报中体悟身神合一的修炼状态，作者美国大法弟子。参与贴神韵海报快十年了，往年是为做一项任务去完成，很多时候是用人心做，效果就没有那么好，效率也太不高。近年通过不断的学法，在师父的加持下，感觉个人的修炼状态在不断突破，在贴2023年的海报中效率翻倍，从多年的每天贴六七十张一下提高到每天贴150张左右，所到之处很多是商业区，几乎一路绿灯，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悟到是师父往上拔我，法打开了我的智慧，出现了身神合一的状态。不知道什么时候师父打给我脑中两句诗，长裙飘飞脚下净，两袖宽悬停如定，红也舞神在舞。我明白师父的法将我带入了一种身神合一的状态。人的表面脚下匆匆来往穿梭于繁华闹市，犹如舞蹈演员的长裙飘飞，两袖宽悬，而神的一面是静和定的状态。师父说，对练功人讲，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而作为一个常人来讲，意念指挥着人的四肢感官去做事。就像一个工厂的生产办公室，厂长办公室发出指令，具体各个职能部门各行其事，转法轮。当自己神的一面起主导作用的时候，功能会运用自如，就能抑制常人的不好思想，那局面完全是由自己主导，而且对方会很高兴接受贴海报的请求，甚至无需多少语音，那种默契是一种妙不可言的状态。我体会到，也许众生此时被带入了神的境界，当他们回过神来的时候，人的表面会非常的激动，发自内心感谢我们。分享一个例子， 一天傍晚，我来到一家高档餐馆，跟前台说明来意，我想在您的窗子上贴一张神韵海报。这是一个伟大的演出。他说可以，看他很忙，我贴完就离开了。走出3米左右，听到有人在后面用英语大声喊，神，谢谢你，一遍一遍喊。开始我以为招呼人呢，可是喊声越来越大，我回头一看，没有别人，是喊我呢。我连忙回说，谢谢你，谢谢你。他挥挥手，高兴地回去了。感恩师尊的恩赐，2024年的神韵海报开始了。我将更好的运用大法赋予的智慧和神通，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利用法律程序反迫害的历程，袁荣。作者法成。十月份以来，明慧网频频报道出本省女子监狱将同修迫害致死的案例。虽然我们加大了更大的力度加持母亲，但也时不时的担心母亲被迫害。白天上班，我也是忧心忡忡。于是我跪求师尊加持弟子，放下人心与负面思维，以更纯正的心态与正念加持母亲。没多一会儿，在师尊的点悟下，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孙悟空打妖怪。是啊，孙悟空上妖精洞里可从来没害怕过，每次都是找妖精算账的。每次捉妖的第一句话都是，妖怪往哪儿跑？妖魔鬼怪怎么能动得了大法徒呢？只有挨打的份儿啊。况且大法徒的威力不知比孙悟空强多少倍，绝不能再把邪恶看大了。我们远远超过来在世上的一切神啊。于是我瞬间豁然开朗，不再低沉。当时恰好听到了政见网上的新歌曲《斩妖除魔美猴王》，中土今有红魔现，斗战胜佛再显威，高叫妖怪哪里逃，吓得撒旦魂魄飞。我知道此曲正应形势，正是给我们鼓劲儿呢。所以我与同秀们切磋，现在不只是要营救我妈，还要把那黑窝给端了。同秀们就乐了，说道，对，就是连根拔掉，彻底灭尽邪恶。此番我们就是奉师尊之命，彻底结束大法徒被邪党无耻迫害的历史。当年是他们嚣张的迫害大法弟子，那么现在就是让其被清算，加倍偿还的过程。这才是我们应有的力度，才是拿回神在人间的权利。所以那段日子啊，我和同修们真的没有停息，不只是在思想上、正念上、行为上都不敢放松。半夜只要醒来，就开始念叨灭尽灭绝黑窝与邪恶最后的盘踞点。我在房间里也时常听见姥姥收拾家务时，也在不停的灭啊灭啊。十月下旬，家里的、单位的等等方方面面的事情似乎都赶到了一起。父亲想让我拿出点积蓄给家里的回迁楼装修。现实是，自母亲被非法逮捕以来，方方面面需要用钱的地方都很多，我根本就没有攒下钱。家人们出于对邪党的畏惧，本身就不太同意请律师，而且父亲并不知道营救母亲的项目，我也参与其中。用钱的地方一时间似乎又没法和父亲解释。我开始找自己，眼下出现的问题肯定是我有要修取的人心，因为自我工作以来的这些年，父亲一直都让我赞助他干点这个干点那个，几乎都没有干成。看着别人家都是父母花钱培养孩子，而我却恰恰相反，所以心底里一直都有对父亲多年的积怨。随即脑中打来一念，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问自己，为什么会有积怨？到底在怨什么？其实是放不下情，是觉得自己受伤害了，是因为入戏太深了，太在意这一世的亲缘关系了，太计较这一世的得失了，觉得当父亲的不应该这么对我，应该给我付出， 而没有跳出来站在修炼人的角度看问题，到底谁是谁的父母子女。那生生世世的轮回多了去了，既然师尊点悟了我，指不定是哪是我欠父亲的呢，正好借此机会赶紧还业，还完业好救度更多的众生。想到此，我感到内心深处的心结一下子化为乌有了。多少年了，每次遇到类似的事情总是在往外推，就是愤愤不平，凭啥呀，怎么能这么对我啊，等等，从而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提高还账的机会。挖出根源后，我心平气和地与父亲商量，等下月开支帮他凑一凑，父亲也高兴地答应了。我也深深地知道，如果在一年前，我不会这么轻易地放下多年的积怨，尤其是走过了这段反迫害之路后，不会再陷入过去的那种狭隘的个人得失中，而是更加珍惜众生的正面表现，更加全方面看问题。母亲被非法关押，父亲是受伤害最深的家人，这一路他很多方面的表现都比我想象中的正面。站在他的角度上，确实是很长时间寄宿在奶奶家，所以想早点装修好住上自己的家。我也不想让他再受到伤害，就是想尽量周全，所以真的就有不计过往之过的感觉，真的就是大法善解一切。随后单位的主管要在月底出门半个多月，这样一来就需要我每天最少加班一小时，本身时间就很紧，我心底是不情愿让主管去的，但是也知道该不该去都是师尊说了算的。每次主管出门都是让我提前半小时去单位的，而这次主管出发的当天早上居然让我提前一个小时去单位。当时我心里那个不平啊，也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我的每一刻都是师尊安排的，师尊让我提早去我就提早去。半年前主管出门时，我就因为起早加班而愤愤不平，这次既然主管又出门，肯定是我有没修好的地方，一定要好好利用这次机会修掉多干一点就不平衡的心。于是我收拾好东西就欣然地去加班了。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到了中午主管居然回来了，原因是凌晨时市里新增了三个中共病毒的确诊病例，全市封城，致使主管只能原路返回，而家里回迁楼的装修也因此而停工。用父亲的话说，水泥沙子拉了一半，所有车辆都禁止通行了，等啥时候能装再说吧。这样给父亲凑钱的事也因此而缓了下来。当时真的有种天下忙的感觉，心里深深的知道这是师尊的回天力在给弟子解围，所以多放下一些人心，真的会给我们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紧接着本县所有小区封闭，单位也放假了。可以说自母亲被非法逮捕以后，我一直都盼望着静下心来在家多发正念，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我真的是倍加珍惜这求之不得的大好时光啊，也对师尊说，弟子一定不会错过这绝好的机会，一定要修好自己，利用这段时间灭尽最后的邪恶。这时思想业力的干扰悄然而至。放假的前几天，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多年前看过的偶像剧的情节，甚至在学法发正念时也挥之不去。可以说走向社会的这几年，我非常洁身自好，很少单独与异性接触，所以这个色欲之心就表现在思想上比较多一些。我也知道这是到了修取自身残存的色欲心的时候了，尽管高密度发正念排斥，认真读法也只能起到减轻的作用。我不断地提醒自己，去年此时正是母亲刚刚被非法逮捕，我和姥姥在家高密度发正念，那个时候方方面面的干扰都是很大的，现在环境好不容易宽松下来，一定要好好珍惜眼下的宝贵时间，绝不能掉以轻心，绝不能放纵自己在这臭水沟里翻了船。共产红魔就是利用假恶斗色来毁灭人类，如果我们自己的思想都不正，又怎么能清理了红魔呢？那不就成了助纣为虐了吗？ 只有达到最纯正的正念，才能解体最邪恶的红魔。就这样，我的思想清静了很多，尽管又出现反复，我也没有再理睬它，就想着反正我不要那些思想业，都是强加的，不是我想的。直到第二天早上报轮时，我思想中又反映出了偶像剧中男女主角的某些情节，持续了好一会儿。我便求师尊，练功时怎么能想这些东西啊？弟子这不成了练邪法了吗？弟子这一路走来，从公检法到看守所到社保再到其他相关单位，每一步的救度众生之路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可是毁这些众生很可能就是一念之差啊。现在好不容易走过来了，不进则退，为了那么多的众生，我也得赶紧放下这个并不属于我的人心啊。师尊啊，这个七情六欲的皮囊我不要了，弟子非常想跟师尊把这段珍贵的正法路有始有终的走完，但是弟子更不能毁众生啊。此念一出，我瞬间感到了全身上下前所未有的轻松，真的就是脱胎换骨的感觉。我知道师尊把我那些残存的色欲心的物质消灭了，所以那两天我的耳边常常回荡着一句话，真心放得下与放不下，就看这段路在你心里的分量，放得多与少也看众生在你心里的分量。我们的一丝一念真的就决定着众生的存亡。随即我恢复了正常的状态，坚持高密度发正念，每天最少16个整点，一点儿也不敢松劲儿，逐渐的完全静下心来，心无杂念。除了发正念，其余的时间就是整理交流稿、学法、学繁体转法轮、看经文、晚上听师尊讲法、看明慧文章、睡觉前听神传文化，持续了近18天。可以说这些年来最充实、最满意、最弥足珍贵的一段时光。身边的常人也说，现在时间多快呀，一眨眼都过去一年了，再过一年你妈就出来了。我的心里始终没有忘记师尊的点悟，我今天就非得扭转这个形势。所以也在想，总这样拖下去好像也不对，我们天天都在想着扭转邪恶形势，如果真的等到母亲冤狱期满，那不就等于众生对大法的犯罪成为了事实吗？与之前的迫害案例一样，怎么能是彻底改变呢？我们是在否定迫害中救度众生，而不是在所谓的刑期执行中救度众生。于是我捧起师尊的法相问师尊，弟子们这一路走来，每一步每一个阶段都是师尊安排的，弟子也不敢人为的想要如何如何，很多事情都是要顺应正法行事的。那么走到目前这一步，弟子作为这段珍贵的正法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想问问师尊，现在可不可以实现我们的目标，神迹大显，让母亲拨乱反正的回来。万分惊喜的是，第二天明慧网上就发表了师尊的新经文《行行》。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选自《行行》。我当时那个心情啊，真的无以言表，尽管泪流满面，但我是笑着的。更加感慨的是，还好放假的这段日子我没有荒废时间，还好母亲被非法逮捕后的这一年啊，我们做了应该做的，真的都是马不停蹄、紧锣密鼓的在各自的环境中全力以赴的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并一直都要求自己做到最好，越到最后越不松劲儿，所以真的就有分秒必争的那种冲刺的感觉，就是不灭尽邪恶不罢休。我深深的知道这是师尊给予弟子的鼓励。到了年末，我地区开人民代表大会，需要我们单位负责相关项目，没有想到居然碰见了国宝队长。我上前与他打招呼后问道，你这是来维稳呗？他点点头说，嗯，算是维稳。我调侃道，对，稳定能压倒一切。他看了我一眼不知所言，过了一会儿问我，没去看看你妈啊？还在你老家住呢，好好陪陪你老。我笑着反问，我在哪儿住你不知道？他说，我真不知道，你总拿我们对你关心当做敌意。 我笑着说，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吗？你这咋像肚里能撑船，还能跟我小妮子一般见识啊？他说，要是生气早就让你气死了。我笑了。他问了许多我们单位的相关情况，我也谈到了同事对大法的正面态度。我对他说，社区的人在我同事的微信上说找我有事，让我给回个电话。我同事对我说，直接用我手机打吧，省得他们记你的号。一听说我妈被抓，他都气得直跺脚。听完他哈哈地笑了起来。许久我们并肩站在政府大楼的落地飘窗前，平和地聊了很多很多，聊到了两位正义律师为母亲维权，我也鼓励他的正面。人权律师都夸你正派呢，我跟人家说，是我们这边的国保队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心不坏。他站在我身旁听得很仔细，明白我的言外之意是指他没有干涉律师代理母亲的案子。他说，嗯，对，其实这事儿没必要。然后还关心地问我们请律师是不是花了很多钱等等。而且之前姥姥劝他枪口抬高一厘米，他甚至比划着说，我都把枪口放地下了。言外之意就是母亲发放了1000多份真相资料，他只在卷宗上写了400多份。我也不由得想起大概半年前，这个国保队长到姥姥家说，我们都把他告到人大了。没有想到半年后的今天，我与他居然在开人大会的政府大楼碰面，并且一起聊着走法律程序营救母亲的某些细节。总之就是觉得很珍贵。回顾这一年多来我们所走过的利用法律程序犯迫害之路，面对的每一步环节，每一步程序，包括方方面面的磨难，很多都是不情愿面对的，甚至都是不想往前走的。但是每一步都走得非常顺利，非常稳健，其实都是师尊推着我们向前迈步的。过程中也是不断地放下自我，逐渐地把救度众生放在首位，所以每一步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正面影响。越往后走，越感悟到这段经历是天大的修炼提升的好机会，是救度更多众生的万古机缘。同时也是修炼20多年来我和同修最奋进最付出心血的一段正法岁月。相比之下，一年前可以说我们是在竭尽全力的犯迫害，那么一年后的今天应该说是我们已经完全不在这场迫害之中了，迫害已经够不着我们了。师父在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是个整体，就像师父的功，当然你们和功可不是一回事，我就是举个例子，就像是我的功同时都做着各种事，又在庞大的宇宙中不断地向微观，向更高更广以巨大之势冲击的，气势非常庞大，速度非常快，超越一切时间，正大穷的，有的在这种冲击过后去消除不同层次生命的罪业，平衡生命在不同层次纵横交错的一切关系，有的同化生命，有的重新摆放着生命的位置，甚至于在生命的最微观各个层次中都做着不同的事，有的在低处空间做，有的保护学员，有的在清理邪恶，各方面的功都在这样的做。师尊的无量慈悲延续了又一年，让我们在这一年多结识了律师、警察、法官等这些新上场的众生，他们都将各自的角色表现得那么正面，与大法徒共同演绎了一段珍贵的正法历史。与其说我们注视正法，倒不如说是师尊造就了弟子，造就了这一切。又过了10天左右，我惊喜地接到了母亲从省女子监狱打来的电话，这是母亲去省里的100天后第一次传来音讯。母亲说她在那边很好，吃得也很好，叫我们不要惦记她。我当然不会错过这次机会，赶紧智慧地告诉母亲法证人间的过渡形式，不要陷在具体事情中，以及交流文章中提到的比较有威力的法器等等。正月里母亲又来了2次电话，狱警也很善良，让母亲提前给家里打电话，告诉我里边的情况比我们之前想象中的好很多很多，并且这一路走来一直都很好。我听后真的是非常欣慰的， 因为自母亲去省里的这一段日子，我们真的一点儿都没松过劲儿。用人中的话说，那真是往死里灭呀。那个黑窝，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自迫害大法弟子的这20多年来，几乎爆出的都是负面讯息。所以当母亲传来正面消息时，我甚至都是不相信的。我们天天都发正念，彻底扭转中国大陆迫害大法的邪恶形势。其实这不就是形势在扭转吗？尽管众生表现出对大法的善念，但是只要邪恶的根儿没有除尽，还是会散毒。我们绝不会因为形势的好转而放松正念的力度，就是乘胜追击，灭尽最后的垃圾，不负师恩，不负众生。何时？
站在什么角度上看问题真的很重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了同修的站在师父的一边，站在法的一边那篇文章很有同感。其实修炼人的整个过程也是信师信法的过程。我们都说信师信法，但真正做起事来，或在关键时刻，信师信法有些就打了折扣。最近接触了两位同修，都不同程度的流露出想要尽早尽快结束，有些坚持不下去了的想法。虽然从正面做了交流，但我还是想从以下几个角度谈一下自己粗浅的认识。第一个角度，问问自己修得咋样。如果你问问身边的同修修得怎么样，大部分的回答是不行，还差得远呢。真没听到任何一个同修亲口说我修得挺好，我没问题之类的话。是，大家都是修炼人，不管修了多长时间，到现在自己半斤八两还是清楚的。当我自己来说，人心强，观念重，当文化重，如名利心、显示心、妒忌心、抱怨心、自我等等，聚得很不扎实。如果明天结束达不到标准怎么办？完成不了誓约怎么办？我该以何种面貌，以何种身份面对明天呢？既然是这样，那应该希望的是师父给自己留机会，惜时如金，迎头赶上，精进不怠。事实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站在师父的一边想想，那现在没结束不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吗？不是师父慈悲于你，慈悲于众生，留机会留时间给你修好自己并救度众生吗？如果什么事都能站在师父一边，法的一边，我想这一定是一个精进的人。有些问题可能连想都不愿意去想了。第二个角度，一秒钟意味着什么？我和同修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我说一天有86400秒，按一整天能有53退的人数来计算，我们平均1.7秒就能救下一个人，包括海外讲真相的同修。当然救人的是师父，但我们用的是一整天估算的。我知道身处大陆讲真相的同修一般都是半天学法半天救人的，而且基本都是白天，所以再减一半，也就是按一天12小时估算，那平均约0.9秒就能救一个人。那是什么概念？一滴一搭的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有了走入未来的希望。这样去想，你还想着要早点结束吗？况且修炼人还是讲善的，悲悯于世人的，那时间的延续意味着宇宙将有更多的繁华与丰满。这样去想，你是否会坚持当初的想法？第三个角度，你承受的是师父替你承受之外的部分。很多同修在病业关闯不过去时，可能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你所承受的是师父已经替你承受之外的部分，剩下的部分是自己必须要面对的。师父在新经文远离显赫里说，师父救你的同时还替你承受着罪业，而且还想尽办法抵消你的罪业， 是你欠师父的。师父不单替我们承受着罪业，剩下的还在想尽一切办法帮我们平衡，抵消着罪业。我们却总是用人心来对待修炼，用人情的方式感恩师父，我们欠师父的难以想象。当出现病业假象时，一开始可能表现的还很坚定，忍受了几天后发现没有变化，甚至更厉害了，信心上就出现了动摇，觉得怎么这么难过啊，师父是不是不管我了，可能就会产生这样不正的念头，这时候思想业力就会趁虚而入，不断的给你脑子里打，快去医院吧，去医院治得快，多疼啊，打打针就好了等等。如果顺从了这些念头，就有可能真的走上了那条路。我曾经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有一次身体出现剧疼，一直疼了四天五夜，那几天直接瘦了近15斤，觉得自己实在挺不过去了，家人便找车去了亲戚给安排的医院。在路上，开车的朋友突然提醒我，叫我背法。我和朋友结交20多年了，给他讲过真相，他也做了三退。我觉得是师父借他的口点化我，于是开始背法，从论语到转法轮能背过的段落，到精进要旨，再到红音，反正是想到哪儿背到哪儿。中途朋友下车去方便，我想透透气，便从后门下了车。朋友回过身，看到我站在他身后，愣住了。他是架着我上车的，吃惊地问，你怎么下来了？你不疼了吗？我说不疼了，背法让我的信心回来了，闯过了这一关。身边还有一个同修被车撞后腰部都断了，躺在床上不能动，儿子说去给他买膏药，他说你买来也沾不上，儿子买了膏药就忘了贴这回事。儿媳怕他瘫在床上，劝他去医院，他随口说了一句12天我就好了，结果到第12天他就下了床能走了。前一种是信，将信将疑，师父点悟再信的过程，后一种是信，还是信，就是信的全过程。前一种是拐了个弯再回来，拐不回来是什么样，后一种是毫不动摇的正念，毫不怀疑大法的坚信。从信师信法的程度看，差距是一目了然的。师父在转法轮里说，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叫不失不得，不能够全部都给你拿下去，你一点不承受，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果我们先想到这是师父为我们承受了，剩下的这点难我必须要过去，我一定能过去，就这样想，那还哪能过不去啊。可就是这样，人心上来还想着让师父再去点呢。我们都不知道师父替我们承受的那个业债有多大，让我们承载的可能和那个巨大无比的业债比起来，连个零头都不够呢。其实师父是最了解我们的，剩下的这点东西一定是我们能承受得了的，这一点我想大部分同修都有共识，一点认识不足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师父讲法句句真言，谨防学员文章祸乱正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23年9月7日一篇学员文章中说，师父说话不算数，并列举了他认为的不算数的讲法，这是用他自己的常人认识曲解师父的讲法。虽然那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讲的信师信法，但是他所言的师父说话不算数，却会引起不理解师父讲法的学员的共鸣，可能会起到乱法或乱学员的作用。师父讲法句句真言，学员认为师父讲的法有的没有兑现，这是他个人无法理解大法造成的，按理应该继续修继续悟，但却不知悟了， 直接用常人心造谣说师父讲法不算数。转法轮中明确讲，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引自转法轮。低层次的法在高层次上看都是错的，人类认为自己是活的，而在高处某层次上看，却像不动的被埋在土里的尸体，且不断的腐化。那么高层的认识与人类的认识就完全相反了。那谁对呢？是高层对，因为那儿更贴近真相。可是人类的认识在人间也是正确的，它反映的是生命在微弱状态下的存在形式。但人类可不认为自己微弱，因为人类都微弱，所以就都不知道微弱了。他们看不到高层次生命是如何强大的存在形式，而没有对比。人间也有类似的现象，只是能级低得太多。比如人类看树木是不动的，但是在树木元神所存在的空间中，他们的活动范围跟人类的活动范围一样的广大，可是人类却实实在在的认为他们是定在地上无法移动的，就将修剪他们，毫无反抗之力。可是在另外某空间里，人类的身体也像树木一样是定在那里的，被那个空间里的生命们修剪也是毫无反抗之力的。人类的某些疾病就是那个空间里的生命修剪或其他作用的结果。人在人间，身体是两个胳膊、两条腿、一个脑袋，但是人类在另外空间也是有形象的，有的是草，有的是花木，有的是水生植物，有的是物体等形象。那个中共邪党在有的空间中是开着血红色花朵的植物，过去有的人长得像矬子，人们可能认为他们是营养不良，其实他们有的在另外空间里就像人间路上被众人不断践踏的草，是长不高的。佛教中的禅宗修炼界都说他们是钻牛角尖，那么常人就认为是比喻了，却不知道禅宗就是在钻牛角尖，禅宗修成的就是神牛身上的牛角尖，六祖就修到尖头了，所以只能传六祖。佛教在某一层次中的化身，有的是牛的形象，有的佛变化成牛头、马面、金刚像，那是他们的一些变化身。以人类的认识可能觉得不如人的形体好看，但是在宇宙中很多神看来人体是很丑陋的，甩着两个胳膊在街上悠来悠去的真难看。看我大雄狮的胸膛，两个漂亮的大翅膀，多神妙威武。释迦牟尼佛也曾化身为白象形象，而更高层的形象更神圣，仅在人间显现的就有宝相庄严的佛像、千手观音等，有的佛头落头，头落头，像叠罗汉，有很多头。佛教中的许多宗派都是神牛身体内的组织，但是他们看不到神牛的身体，只感觉是在无边无际的宇宙里。那么这个神牛在哪儿呢？它也仅仅是释迦牟尼佛本体内最低层次的一个粒子，在低层次上看是牛，在更高层次上看却不是了。释迦牟尼的天体范围很宏大，人们看到的释迦牟尼的形象在高层次上是不存在的，它更高处的本相是地水火风，这在人类的认识里都无法称为形象了，人神的差异之大可见一斑。地水火风是四类不同的佛法，按照人类的认识，水火是对理相克的，就是说水的理在火那儿是错误的。如果释迦牟尼佛2000年讲了火的法，2003年又讲了水的法，由于水火对立啊，他的弟子们会不会指责释迦牟尼佛自相矛盾呢？认为释迦牟尼佛讲法前后错误呢？进而怀疑释迦牟尼是假佛？这都会的。修炼的人如果不是绝对的信师信法，那就无法修炼下去，就会半途而废，甚至造反，成了佛法的魔敌人，最终坠入地狱被销毁。 那么释迦牟尼在哪儿呢？他也仅仅是法轮大法师父肚子里的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生命。我们今天知道的所有的人类，所有的神，都没有超出法轮大法师父的肚子，这个浩瀚无边的天体范围。但是人类是不会这么认为的，因为他们认识不到。人类会说，法轮大法师父也和我们长得一样啊，也在人间啊，怎么就成了无边宇宙了呢？这是人的肉眼给人制造的错觉。如果人类的显微镜能够把整个地球放大到原子级别，就能看到大法师父浩瀚无边的真相了。它包含了人类知道的所有的宇宙范围，人类看不到它的身体，只能看到无尽的宇宙星空。而人类的身体是同样的原子级别时，却仍是无量微小尘埃的范围，而且所处空间的位置在最底层、最表面。仰望星空，只能看到无边无际、无量无穷的宇宙，所以生命是不能跟大法师父相提并论的。有人说，你放大到那么微观有啥用呢？其实，那才是它正常的存在状态，那不是放大后的结果，而是它平常就是这样存在的。是因为人的肉眼专门给人类制造了这个假象，人的肉眼是专门被制造出来，专门送给人的，为的就是不让人看到真相。因为人类都是有罪才下来轮回的，必须悟才能修回去，而三界外的生命都不是这种眼睛。那么有人会说，既然人世间都是假象，为什么还会存在呢？为什么还能在假象中生活呢？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假象也是有触觉的，尽管这触觉的实质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人类却能够在假象中生活，而这种生活在高层次中看来，就极其的低级、不方便与痛苦。但是人类都是这样的存在，看不到对比，也就不觉得可怜与痛苦了。任何的概念都在宇宙的范围之内，人类能想出的、不能想出的，他们都是物质存在，都有他们的存在范围与生活方式。人类也是一种概念，它的范围就是地球，再大一点也就在九大行星的范围。人看人都是一个个的肉体，活生生的在地上活动，但是在高层某一层空间看人类，人类不是人，而是文字。人类对文字的印象就是死的笔画了，因此他们不知道宇宙中的文字是何种存在状态。那么谁对呢？超出人类层次的认识都比人类正确，就那个外星人的认识都比地球人正确。但在人中，人的认识不能说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的生活范围就在这儿，这些认识在支撑着这些被外界称为假象的生活。与人类最近的地方是阴间，阴间的鬼的活动范围比人类更大，但是在人类肉眼来看，他们却都是埋在坟墓里无法移动的枯骨，最低层的差异都如此的巨大。宇宙中的现象这么的复杂，同一种东西在不同的层次中都有不同的长相，常人能信吗？所以修炼人一旦用常人心来衡量大法的时候，就无法理解了，就可能会误解甚至诽谤大法。2008年的奥运会被很多人纠结为什么开成了，其实何必是2008呢？1999年12月的最后一天，按照正常历史规律就应该是人类毁灭的时刻了，却被师父给拯救下来了。那么之后哪一天淘汰中共不行呢？哪一天都行。可是我们没修成的人该怎么办？没救下的人们该怎么办？随着中共一起下地狱吗？师父自正法开始就不断地延长人类的寿命，一直在延长，直到现在都在延长。很多人不但不知道感恩，还怀疑起师父来了，那还能修吗？能衡量师父，就是与师父平起平坐了。可是自己是个什么，自己心里没数吗？像那个自心生魔的人，吹嘘自己是佛，比师父还高，却在三界这个大粪坑里，像蛆一样的挣扎，苟活着， 出不去，谁都能踩死他，他又佛在哪里呢？人贵有自知之明，自心生魔的人，除了被魔控制之外，他们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道德素质，所以就容易堕落。即使是佛的话，佛高吗？释迦牟尼佛曾讲过，法轮圣王是万王之王的无上王。当今地上的人们多数都是天上的佛道神转世，都是佛道神，可惜都是过去天上的事，如今都被削掉了果位，都是肉眼俗人了。在宇宙最后的末法时期，他们在天上时，面对要解体的宇宙毫无办法，束手待毙，就只有来求万王之王的无上王师父救度他们。2008奥运会的事在更高层次上就不是这个认识了。我们都知道释迦牟尼传法49年，他是从低往高传的，他发现每提高一个层次后，就看到他之前讲过的法都是错误的，就是对于高层次而言，低层次的法都是错误的。如果释迦牟尼的弟子站在低层次上看他师父高层次的讲法，他们可能就会指责师父讲的法是错误的。而就是同一层次，比如释迦牟尼佛讲的火与水的法，他们都是对立的，他的弟子们都可能借此来否定释迦牟尼。我们今天的大法弟子中也有这样的人，他们站在低层次上或其他不理解的法上去衡量师父的讲法，诽谤说师父说话不算数，其实是他层次太低，无法证悟到大法真理。人类的世间在人间看不到层次，但是超出人间它是有层次的。2008年讲的法是在那个时间层次上，对于2008年之前是有指导作用的。而2009年、2010年、2011年是更高层次的讲法，当然或有不同。这个原理在科学上很常见，比如牛顿力学，它只是在地球和太阳系某些层次上才正确，超出这个范围就是错误的。那么超出这个范围就需要切换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就是说在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层次上看，牛顿力学是错误的。但牛顿力学真是错误吗？不是，它在它适用的范围内是正确的。这就是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影子转法轮的体现之一。而在更高层次上看2008年奥运会的事，又是不同的含义了。这个时间它是个物体，在那儿它像个东西摆在那儿，人间是没有这种物体的，因为人们只认为时间是某种概念。那么更高层次上，时间这个物体它表象的就是那样一件事，那这件事起什么作用呢？它在那个空间不起作用，只像记录某种东西样式的存在，但它不存在可不行，因为它是法啊，不能存在的话，人们怎么能知道此事呢？而在人间，许多人就像炸营了，有的修炼人就愤愤不平，师父讲过的怎么没实现，他怎么没实现，他早就实现了，但你懂吗？他出现就是实现，你懂他的存在状态吗？你不懂，是因为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物质，你的意识中没有这种物质存在的形式，你以为宇宙中事物都得像你的认识一样的存在吗？但你的认知范围有多大呢？你不知道宇宙中 99.999% 的东西都和人类不同吗？修炼人如果没有对师父绝对的信，是无法修炼的。当自己不理解的时候，要想到是师父正确，是自己错误，是自己层次太低，无法理解师父的讲法，要更加精进的修才对，否则怎么修炼呢？你都能衡量师父了，你还能修吗？而实际上，没有任何生命与物质能够超越师父。宇宙无论它有多么的庞大，都仅仅是师父无边旷体内微不足道的一粒尘埃而已，师父宏大到任何生命都无法想象的程度。那么在另一层次中看，对比2023年的讲法，2008年的讲法低吗？只是局限在2008年之前的层次上吗？不是这样的， 人类无法感知大法的存在状态。有人可能认为那是早期的讲法，所以低，但是它同时却是高的，同时对所有层次修炼的大法弟子都有指导作用。其实这一点在现代量子力学中也能看到，那个量子同时是有和无两种状态。要搁几十年前，人们会认为这是胡说，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怎么能同时存在呢？但是现在却被证实是公理。法有多大？无边无际，不知道有多大，但我知道我有多小，不到两米高。站在地球上，我仰望宇宙，比细菌还小，细菌能飞出地球，穿越无尽的宏观微观，飞出三界吗？所以请记住，不敬师父，我们什么也不是，对师父，对大法，众生只有绝对相信的份儿。本文仅为个人证悟，文中提到的学员的说法及2008年奥运会的事，只是借题来说明问题，不是指学员怎么样，不是特指什么。师父和大法还有更高更宏大的内涵。注：本文不是针对学员，只是借题说问题。
对整体的体悟，作者大法弟子。从法中我理解到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是一体的。那么应该怎样去用这个法理来思考具体问题呢？以下是我的点滴体会，层次有限，与同修们分享。我经常看不惯人心重的同修，比如爱发火的，爱妒忌的，我对这样的同修很是鄙夷。有一位同修提醒我，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讲过，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因此别人的心性问题也是我的事，不仅是别人的事，那我有没有办法正面帮到对方？这样去想才是在法上的思维。而我的那种嫌弃鄙夷是没有任何正面作用的，而且是把同修和自己完全分离的想法。看到别人的弱点就嫌弃，这种思维其实与人中的嫌贫爱富的人心没啥区别，看到穷人不去帮而是嘲笑。当看到一些同修忙得不亦乐乎，也不重视学法，也不会修心，我过去也是看不惯，甚至冷眼看对方的磨难。后来想到，从整体角度考虑，这些同修也是付出很大，只是没有平衡好三件事，客观难度也很实际。那么我可以把自己思考和体悟到的分享出来交流，这样节省了这些特别忙的同修思考的时间，也许也是为整体贡献点滴力量的一种方式吧。打个比方，比如打仗，有在前线冲锋的，有在后方支援的，哪部分都不可或缺，不是应该区分谁付出的更多，谁比谁功劳大，而是把这些都当成是整体的一部分，做自己应该做的，来为整体贡献力量。同修们不就像是在正邪大战这个战场上互相扶持的士兵吗？所以正确的想法应该是替同修的优点与好事而高兴，同时对同修的弱点与磨难要设身处地去想去帮，抱有悲悯和慈悲心，总之就是乐同修之乐，忧同修之忧吧。我认识到，把同修和自己分离开去想问题的关键原因就是思。当从整体角度考虑时，就在去思。师父在《弘一三》中的注释中讲，
大法弟子是整体注师正法祖邪风，个人理解邪风包括党文化、现代观念、魔鬼文化等，这些邪风不仅干扰常人接受大法真相，也干扰着同修们实修、真修、同化法，需要同修们作为整体来共同抵挡邪风。比如彼此分享法理、传统理念、修炼心得等，这些都是破邪风的利器。师父在新经文《远离险恶》中讲，那是师父叫你们互相救助、互相救人的同时度自己，这是幕后众生互相救。我理解到同修们应该互相救，方式之一是彼此分享好的经验和在法上的认识，来帮彼此解开心结、破除执着，而不是来自党文化的互相嫌弃和打击。
对主意识强的点滴体悟，作者大法弟子。我的主意识通常不强，从修炼开始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表现为容易顺着自己的思想走，哪怕知道不对也很难拿出排斥的决心来。不过修炼了这么多年，也经历过主意识强带来的立竿见影的效果。记得有一次我陷入一段男女情中，心里被情带动的颠三倒四，干扰很大。一天夜里突然头部剧烈不适，当时感觉很危险，我马上用尽全力强烈的排斥情，力度很大，结果不但头部马上好了，还感觉情的物质突然消失了，一点都想不起来了。第二天起来发现思维里已经没有情的任何想法了，被清理得一干二净，真是个奇妙的感受。还有一次自己强烈排斥了求名心，过后的几天之内好像变了个人，感觉被一种慈悲的场包围着，知道是那次的强烈排斥后的作用。最近自己感觉时不时心情莫名的抑郁，后来想到法中告诉我们，我理解好事和坏事都是好事，那就不管它了，不要抵触痛苦，应该是自己过去在情患中造业太多的报应吧，总得偿还，那就学法吧。但是感觉精神很弱，无法集中精力，而是感觉困倦，其实是内心想要通过睡觉来逃避思想中的痛苦。在痛苦中又把自己过去在情中造业干扰到的人想了一下，通过发正念替对方清理。在发正念的过程中，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觉得我应该通过强烈的排斥来否定这种旧势力的迫害，而不是消极承受。当时想到一个同修，他几次出现来势汹汹的病业，都是通过强烈排斥旧势力的安排而快速恢复正常的，排斥的力度很大，念力很强，因此效果立竿见影。他几乎是强烈的呵斥旧势力，坚决不承认这种迫害。然后我又回忆起自己那两次强烈排斥不正的念头后的效果，于是就在心里想，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摘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写出此文是提醒自己，也是提醒同修们，主意识一定要强，不能顺着不好的思想走，或在磨难中消极承受，尤其是当磨难没完没了时。
难忍之事过后，我看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天吃完晚饭后，我来到洗手间准备上厕所，但由于身体原因我还不能完全自理， 需要丈夫帮忙。她进来后无故大骂我，非常激烈。她一共进来三回，大骂三次，不但没帮我，第三次进来骂完我，还趁我没有防备从后面对我一下。我身体往前呛，差点摔倒，她也没管我，气冲冲出门就走了。我心里很平静，没有丝毫的埋怨。自己慢慢上了厕所，一点一点站起来，用一只手一层一层提上裤子，就回屋里发六点钟时的正念了。我刚做好，无意间一抬头，看到另外空间，我宇宙众生都在狂欢，双手高高举起，张着大嘴高呼着。我看了一会儿，闭上眼睛准备发正念，但心里还想看，又睁开眼睛看了一会儿。到六点了，我闭上眼睛发正念，发完后这一幕没有了。第二天八点开始，我学习转法轮。当学到第四页宇宙空间时，我学法都是默念，我就看不着字了。但心里仍接着念，本来就是善良的。这时我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景象，但有一个声音提醒，小声点，小声点。其实我只是心里念，没出声。我感觉自己走在另外空间的地上，一个声音说，慢点，慢点。另外空间我看到的景色正好跟师尊在红银六有感一篇所说，云雾绕楼台，香烟扑面来，幽静尘世外，清静脱人海一样。感受到了清静脱人海这样的圣境。我看到后，我合上转法轮，心想原因是啥呢？我往前想，想到了前天晚洗手间的一幕，丈夫突然骂我，对我讽刺挖苦我，而且是毫无原因，结婚40多年没有过。我当时头脑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我心里的状态就像精进要旨何为人中所说，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看到这些圣境的原因。这也是我前一段时间法学的比较多，心性有所升华，师父对我的鼓励。看来难忍之时守住心性，天就在眼前。
摔倒后悟道的人心执着，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今年八月初，我为参加外甥的升学宴，特意买了件连衣裙，还穿上妹妹放在我这儿的厚底皮鞋，美其名曰为给常人一个大法弟子的美好形象，便于讲真相证实法。饭桌上还刻意和妹妹说，因连衣裙很长，就穿了他的厚底皮鞋，怎么样，显个高吧。当没得到夸赞时，还觉得有失落感，但我还是不失时机的给妹夫家族的亲戚们讲了大法真相，劝了几个人三退，即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因其他很多亲人以前早已做过三退，还送给他们师父的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与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和护身符等，他们都很高兴地接受。期间也有亲戚夸我不像快70岁的人，身体真好，满头黑发，脸色红润，没有皱纹，年轻漂亮等。我听后心里美滋滋的，自豪地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受益啊，你们也都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会受益的。有位大姨高兴地说，我今天得福了，当时就念了几遍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还表示会天天念的。为此我很高兴与欣慰。当在回家的路上坐公交车下车时，不小心从车台阶迈到地面站台时，因裙子长下摆窄，当的一声摔跪倒在地上。后面的人哎呀惊叫着扶我起来，问我咋样啊，我说没事，是我没注意，但虽摔得很重却不觉得疼。我想是慈悲的师父替我承受了，心里连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知道修炼人摔跤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向内找，立刻认识到师父在提醒我，今天的暴露出的不都是些显示心、色欲心、爱听好话的爱面子心、欢喜心等人心执着吗？这些不好的人心是必须修去的。修炼20多年了，这些人心人念还如此严重，还让师父操心承受，深感羞愧汗颜。这些人心执着不修去是无法圆满的，我要严肃地把它清除掉。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你的每一个执着都会造成你修不成，每一个执着可能都会造成你在身体上出状况，在大法的坚定信念上造成动摇。修炼真是严肃啊，今后决心要注重在法中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纯净地修好自己，按照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讲，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修到功成圆满，跟师父回家。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恭祝伟大的师尊中秋节快乐，师尊辛苦了。
我亲身见证了大发法力威严与慈悲。作者大陆大发弟子，去年中共开20大期间，我像往常一样出去发真相资料，被人举报。当时我浑然不知，由于那时疫情风控很严，邪恶打电话以各种借口约我出来，我都没配合。一天邪恶突然在外边绑架了我，抢走了真相资料及一些我的个人物品，把我绑架到派出所。他们播放监控录像，让我看我发资料的视频，把非法抢来的真相资料摆在我面前，开始非法审讯我。他们第一句话就说，现在人证物证俱全，现在又是开20大期间，你的问题严重了，好好与我们配合，争取从轻处理。由于事情太突然，当时我有些懵了，知道自己有漏了，但我奇迹般很快冷静下来了，头脑十分清晰。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在加持我，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我是主佛的弟子，我有漏会在大法中归正。谁以任何借口迫害我，干扰大法弟子救人，师父都不承认，当然我也不承认。我不让自己动任何念头，把心一放到底，把自己全身心全部交给师父，集中全部精力发正念背法，并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弟子没做好又给您添麻烦了，一切听师父安排，师父放心，弟子绝不给您丢脸，不给大法抹黑。他们换着人轮番审讯我，软硬兼施都用上了，询问资料来源和什么人联系等。我说你们不用问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你们的，你们不听大法真相，告诉你们了就把你们毁了，你们不怕后果，我怕，我真的为你们好。这时国宝队长也来了，他搜包抢走了我的家门钥匙，气汹汹地说，跟我们走一趟，到时说不说也由不得你了。我知道他们要非法抄我的家，我说你们这是犯法， 国保队长掏出搜查证在我眼前晃了晃。我家有打印机、电脑及一些耗材等，当时我没动心，心中就是不断的发正念。我知道一切由师傅给做主，他们好几个人进屋就翻箱倒柜，连床都掀起来了，连犄角旮旯都不放过，放打印机的柜子里盖着一个毯子，他们打开柜子，手触碰到毯子，立马抽回手不翻了。我知道是师父阻止了他们行恶，关键时刻保护了弟子。他们几个大活人，柜子上放的电脑及 U 盘、耗材等，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跟没看见一样，连动都没动。你说神奇不神奇？他们哪里知道我的师父有多么伟大，多么慈悲，大法有多么威严，做师父的弟子有多么荣幸。他们抄走了我的大法书和师父法像及一些私人物品，我不让他们动，但没能阻止了他们。我说我师父法像及大法书比生命都珍贵，你们不知天高地厚，是在犯大罪，会牵连到你的家人。他们没吱声，找了一条毛巾把师父法像包了起来，抱着拿走了。当时我说的话，他们也可能受到了触动，有了一些畏惧才这样做的。他们非法抄家要走时，我打开大柜拿了两件衣服，他们说你干啥？我说你们不是说要送我进去吗？那时我还认为自己正念很强，其实在信师信法上已打了折扣，观念上认为这次是出不去了，被表面的假象迷惑了，实际上给师父正法除恶增加了难度。回到派出所，他们继续审讯我，在师父保护下，他们没有搜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说要跟我好好聊聊，我就随着他们的话题理智地讲真相，与本案无关的提问我一律不回答，只讲真相。到了中午，他们说我们该吃饭了，就这样吧。他们把他们记录的东西拿过来让我签字，我说我没犯法不签。他们说那不行，你不能让我们这么多人为你耽误时间。我说那我就签法轮大法好。他们抢走记录说那你就别签了。接下来他们把我关到一个屋子里，有两人在门外看守着我。我冷静下来，开始向内找，我的妒忌心很强，抱怨心也很强，有时在生活中都成了常态。我也知道对修炼人来说，这些心必须得修去，但没有充分重视它的危害性，大多数都是得过且过，只修了表面，没真正挖根修去它，才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还有懒惰心、懈怠心、缺少慈悲心，有争强好胜心、好勇斗狠、不能让人说的心。这回我知道我必须真正修去他们，不要他们，并加大力度发出强大的正念，一直没间断，感觉大脑都空了。到了晚上，又来了四个看守人员，还拿来手铐要给我戴上。我说我心脏难受，他们说你身体很好呀。我说你们这是在迫害我，如果出了问题，你们要负全部责任。结果他们没给带，我知道邪恶想通过这种高压手段制造恐惧，想动摇我对大法的正信和意志。大法在我心里早就生根了，这点假象算什么？我虽然什么也看不见，但我知道在另外空间这里一定是正邪大战，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加持我，邪恶什么也不是，只有被清除的份儿。我继续发正念除恶，转过天来邪恶都撤了，有人给我送来早餐，我真饿了也吃了。我说你们领导干什么呢？为什么还不给个说法？他说领导都在开会。我说已经快到24小时了，你们再不放人就公开犯法了。过了一会儿，办案警察拿着一张纸进来了，坐下后就开始宣读所谓的判决书。当时我什么也没想，他说的什么我也没怎么听，最后只听他说拘留15天监外执行，然后说你可以走了，但你必须在上面签字。我没说话也没动， 他把笔递给我说，签个字吧，就可以走了，别让我为难。我说，字肯定不签，为你好。沉默了好一会儿，他说，那你走吧。就这样，在师父全程呵护下，堂堂正正走出了派出所。后言，被绑架后，我也有些怕，在师父的加持下，很快归正了。但人的观念认为，这次肯定出不去了。这一人念增加了师父除恶的难度，认为他们有人证、有物证、有录像，又在开二十大期间，听办案警察说，他们平时要抓一个法轮功送进去可兴奋了，因为法轮功人善良，不用担心会有后顾之忧，还能增加业绩，何况现在开二十大。所以我在那里面发正念除恶，要求自己正念要足够强，不动人心。其实潜意识里还是有默认这次很难出去了的人的念头。当听到放我出去，我也感觉太出人意料了。师父在红引里告诉我们，度众生，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邪恶什么也不是，关键时刻大法弟子动正念神念，大法就无所不能。赞颂师父的慈悲伟大，坚信大法的无所不能，这是我能做师尊的弟子是何等的荣耀与幸福。师父在红岩二里尊尊告诫弟子，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这是法，信师信法无可置疑，这是弟子能否闯过关关难难的最大保障。回家后，弟子跪在地上泪流满面，见不到师父法相，心里像被掏空。弟子悔恨没能抱回师父法相及大法书，没能做到人在书在，真对不起师尊，真不知道师父这次又为弟子承受了多大磨难，再次跪拜师尊，唯有精进修好自己，努力做好师父要的，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以上是我在现有层次的一点修炼体会与感悟，如有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自信满满有归期，作者仙仙。人生在世，做事都要有自信心，如若对自己对事情没有自信，成功率几乎为零。唐朝诗人贾岛的这首壮士吟仅仅20个字，壮士不曾悲，悲己无回期，如何易水上，未歌先泪垂。壮士不曾悲，悲己无回期，题目为壮士吟，那就是侠客要做的事情了。此句是说，作为壮士侠客，做事情前一定不要有那种有去无回的打算，这种人往往就真的没有归期了。如何易水上，未歌先泪垂，这里提到的是荆轲刺秦的故事。当时的荆轲就是抱着有去无回的想法去的，结果真的死了，有去无回了。《三国演义》中有温酒斩华雄一段，关公曰，如不胜，请斩某头。操教师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掌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震，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月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銮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置于地上，起酒上温。关羽之所以不饮酒，是因为他相信自己能回来，再饮不迟，对自己有信心才是最好的鼓励。荆轲在刺秦王之前就不相信自己能成功，自己也认为自己是宿命的，连自己都不相信，那何谈成功呢？ 刚开始修炼大法时，有人认为无论成功与否，今生就是要修大法了，看上去很坚定，其实是对大法的不信任，没有真的做到信师信法。真的信师信法是没有任何怀疑，相信一定能成功，相信一定得到圆满，才是真的信。去病也是，根本就没有一点怀疑，才是真的信，也就一定能成功，病也就不存在了。在现实社会也是如此，没有自信的人做任何事大都是失败的。年轻人做事成功率高，并非仅仅是机会问题，而是充满自信。很多的中年人创业成功率低，是因为见惯了失败，反而不自信了。大法弟子自信满满，信师信法，归期就在眼前。
随笔由读水果说起，作者心言。前两日在一个宴席上邂逅一位果农，谈及收入情况，步步感慨，哎，也就年吃年用吧。我说现在水果价格不是挺好吗？加上你的观光采摘，应该还行呀。他长叹了口气，向我吐露苦衷，一年自己搭上的人工费不算，单就喷洒农药这一项就毁了。我问一年得喷几次药，少说不也得七八天一次吗？那就是上万块啊，百八十棵果树有啥意思？七八天至少就得打一次药呀。我问，少打几次不行吗？他笑了笑说，你说哪次少打能行吧，就搬弄指头给我算，杀菌、做果、除水锈，到夏天几天一次灭虫，果快成熟了还有增大增色，药量轻了都不行，现在的果树病还多，根本离不开药。旁边一位年轻人问，那吃水果不等于吃毒药吗？果农未置可否，接着反问一句，你说现在吃什么没有毒？大家无语。旁边一个老农叹道，闭着眼吃吧，啥时完蛋啥时算。忽然想起春天我买的黄金桃，买回时还很硬，想熟烂些再吃，一直放了20多天也不烂，最后果皮竟变得又黑又硬，像是坏死了，只好扔掉。你说要吃到肚子里能不伤害身体吗？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有的说他妻子买回的茄子一夜间长出半截的，不敢吃扔掉了，有的说想吃西红柿买家去，一吃竟然不熟，就有插嘴的说菜农为了早上市卖好价，不熟就打上催熟药，一晚上就可以变红的，有的说香瓜刚上市那阵儿，你想买甜的都不用问，只准保熟保甜，你吃是甜，再看瓤籽儿还没熟呢，可就是甜。至于黄了叶的芹菜打上药，一宿变得嫩绿，超市的大白菜放多久都不会腐烂，搞水产养殖的亲戚告诉圈里人不要吃养殖的大虾螃蟹，还有什么毒粉条、毒韭菜、毒米、毒面、地沟油等等等等，让你防不胜防。在医院的朋友说，每年都有一些因喷洒农药中毒送医的患者，人们骂一阵笑一阵，在中国一切向前看，为了赚钱人们疯了一样，绞尽脑汁的算计，货卖一张皮成为卖家的获利法宝，为了卖相好什么手段都用得上，最好吃最会吃的国人也吃尽了花样百出的毒素，吃出离奇古怪的病症，有多少人吃出了病却不自知。据陆媒报道，中国是世界第一癌症大国，真的触目惊心啊，在中国还有多少东西能够放心的食用呢？中国病了，黑手就是制毒散毒的中共，随意的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走走，密集的药店让你瞠目结舌，一直以来中国的医院可能是生意最好的地方，虽然他们也喊着亏损，但我们看到前一阵子的医疗反腐，仅仅小小科室主任的巨额贪腐简直就惊掉下巴，医院每日熙熙攘攘的病患，不断扩建的大楼，哎，中国
到处都在收割韭菜，可怜的百姓出路在哪儿呢？然而中共却大书特书的改革开放30年伟大成就，正是以破坏环境、污染环境为代价，创造了一个举世震惊的畸形变态的虚幻之父。正如一个患了尿毒症的病人身体浮肿，却极力卖弄夸耀自己身体正肥硕呢。当然中共的权贵们是真的富了，且富得流油。在中国你能找到几条没有污染的河流呢？水污染了，土地污染了，食物何来绿色？为了眼前的所谓繁荣，所谓的美好富足生活，却在根本上祸害着人民性命，祸害着子孙后代，断送了民族的未来。你会说那些权贵们不怕吃到毒吗？是的，他们不怕，因为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他们早就安排好了退路，早就把家属移民海外了，即使不能马上离开的，他们还可以享受着一切的特供，除了空气。况且只要他们不走，就可以继续在国内大捞特捞，你说他们还会忧虑什么呢？中共不除，何来国之安宁？朋友，时下的退党大潮你一定听说过，那是我们脱离危险通向平安的光明坦途。退党是我们救赎自身的明智选择，简单安全，天意昭昭，福亨浩荡，一句话，退你就拥有未来，你就幸运无比，历史会见证你的勇敢和智慧。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